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感谢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我们蒙拣选，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蒙呼召，我们愿意说，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我们愿一生来跟从你，我们一生来侍奉你，也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在一起建立你的基督的教会，建立丰隆华夏基督教会，是吧？教会是你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是吧？一同来侍奉。主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祝福我们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传扬福音横切祷告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像光明的使者，像明光照耀，让弟兄姊妹因着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成长，让我们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主啊，让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就像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上，主啊，让我们结生命的果子，也结福音的果子。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我们在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何等的需要你，需要你引导我们前面的每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一生中你有最美的祝福给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有没有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把林的姐妹交给你，求你宝血涂抹，继续的医治，看到她在化疗的过程中经历你无限的恩典，主啊，在她化疗她紧紧的依靠你，因为你永远的不动摇，主啊，祝福她完全的医治她，也祝福天宁姐妹 Sam 弟兄，主啊，把教会每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给你，主啊，让你的医治以你的宝血，主啊，让我们得以洁净，得以健康，让我们身体都健康，灵魂都兴盛。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赞美主。还有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好，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好，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会把这段经文miss过去的啊，因为我好像我们就觉得这段经文不是特别重要，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五章讲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的争论，教为什么争论呢？为教义的问题争论，为什么得救不得救来争论。犹太人的基督徒认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不仅要信主，他要行割礼啊，割礼，我上次讲到割礼，就是男孩子在八天的时候，那这个要把他的小鸡鸡前面的皮儿割掉，就叫割礼，这是与上帝立约啊。八天比较容易割啊，你八十岁就不太容易割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外邦人就不能接受这个想法。外邦人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凭信主，为什么我们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这个争论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教会开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啊，这个大公会议最后雅各耶稣的弟弟做了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中国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犹太人之外的，我们跟犹太人不是一回事的，不要尊重犹太人的律法，他祖宗的律法不需要遵守，我们只要第一不拜偶像，第二不奸淫，第三不吃勒死的动物，第四不吃血，只要坚守这四点我们就可以了啊。所以当这个争论结束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了安提阿，同时还有两位犹大和希拉因着母会的差遣，他们来到了安提阿。 在安提阿他们有很多的事，有一段时间得来教导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就在十五章的第我们是在十五章的，我们看到第36节到第41节，我来读，你们来看这段经文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巴拿巴同意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了叙利亚、基里加，坚固众教会。好，我们这段经文读完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两位伟大的使徒，圣经中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发生了冲突。好像冲突在教会中也会出现，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冲突也许今天在你来做礼拜之前，你的家庭夫妻发生了冲突，有的冲突比较大就不来了，今天就不见了因为没有心情。有的冲突比较小，两人就来了有的是跟儿女发生冲突，有的是跟弟兄姊妹发生冲突，有的也在微信上、网上跟别人的观点不同发生了冲突。人的冲突无所不在。那么什么是冲突呢？冲突就是当别人与你的想法、愿望或者行为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各自的看法不同，仍然坚持己见，于是冲突就发生了。冲突发生了，我们看到冲突无所不在不仅在世界中，在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也会有冲突。圣经上记载着三次的新约教会的冲突，我今天讲是第三次。第一次因为什么冲突啊？因为饭食发生冲突教会里希腊人的寡妇他们没有饭吃了，所以因为管理饭食发生了冲突。后来教会就选出了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我们能够最熟悉的就是我们有谁？有腓力最能传福音的，对不对？还有为主寻道的这个叫什么了？斯蒂凡。那还有谁？反正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呢是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在教外有好名声的人，他们来管理饭食，所以第一次冲突安全的解决。第二冲突就是我刚才讲的十五章一开始关于教义的冲突得救是因着恩典还是因着守律法，那这是个很大的冲突。那第三次冲突是因为人事问题的冲突。你看今天教会这三个问题我们都会存在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因为饭食冲突不是很大的，可是我们因为教义的冲突很多的。因为教义的冲突，为什么有不同的宗派？为什么有灵恩派、有传统教会？很多的传统教会因为发生灵恩的问题发生冲突，那分裂，对不对？很多的灵恩教会都是从传统教会分裂出去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几个灵恩教会也都是从传统教会分出去，我就不说名字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说了也不好意思，牧师都是好朋友就不讲了。都是冲突发生出去的。那么究竟谁对谁不对谁对谁不对？好像圣经在这个教义上非常清楚地告诉谁对谁不对，但是在人事问题上没有清楚告诉你谁对谁不对，而是要你有技巧的来处理冲突。那一会儿我们会教导这个冲突处理的原则。但我们刚才说今天主的肢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人事的冲突是出现在巴拿巴和保罗的身上。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巴拿巴是个好人，他的名叫劝慰子，这个人非常的温柔用英文用一个词最准确叫 nice， 知道吗？是不是应该用这个词吧我在美国我刚来的时候我就学会了 good 我觉得 good 是最好的very good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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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是最好的。所以我要称呼谁美国人我喜欢的，我说你是 good man， 你是 good woman 后来人家告诉我 good 不最好。美国英文有个名有个词形容一个人好是用 nice 是最好的， nice 是超过 good， 所以我懂了，从此我就见到谁我都说 nice、nice 你很 nice， 这个人很 nice。 巴拿巴是个 nice man， 非常的 nice， 他不仅 nice， 他跟这个发生冲突的人还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巴拿巴可以夸张的说就没有保罗。当然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过啊，当然说没有耶稣的呼召没有保罗，可是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这个伯乐去发现保罗，可能保罗参加不了第一次的宣教，更参加不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保罗可能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都不能够接纳保罗。这两人因为什么发生冲突，我们从看到这个冲突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十五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冲突是因为一个人啊，因为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叫马可约翰。马可大家知道马可吗？读过马可福音的举手，你看我们都读过马可福音，所以我们知道马可这个年轻人啊后来很了不起的，四个福音书他写了一卷叫马可福音，不仅写了一卷，而且他是四个福音中第一卷的福音书，后来的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包括约翰福音，他们用了很多的资料材料是从马可福音拿出来的。所以可是这个年轻人当时没有这么了不起，当然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宣教士，他不仅是默默，他很年轻，然后马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胆儿特别的小，他胆怯，他经常惧怕，所以在马可福音里看到很多的惧怕是马可真实的反应。马可这人就属于那种胆小怕事的人，然后他又叫用今天的人叫什么，今天的词管马可应该叫妈宝，是妈宝式的人，他离不开母亲，他特别爱母亲，母亲也特别呵护他。我们的马可的母亲特别出名，马可的母亲有一个房子在有人类历史第一间的教会从他们家开始的，从马可的家里，对不对？那个时候120人集中在马可家里祷告，后来教会圣灵充满，然后彼得就在那里讲道，那还没有保罗呢，保罗那时候还逼迫教会呢，然后呢3000人信主受洗，教会应该说马可的家里边就是新约教会的发源地，马可的母亲就是那个教会最著名的最重要的一位姐妹，因为她开放了自己的家，教会从他们家开始，所以我们称马可的家叫什么，马可楼啊，马可楼。所以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第一次的宣教，巴拿巴和保罗领受了上帝的差遣，领受了教会的差遣，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去宣教，第一站走到居比路。我们知道居比路就是巴拿巴的老家，是一个海岛，现在叫塞浦路斯。当他们到居比路的时候，马可跟着他们宣教一路还是蛮通畅的。后来他们离开了居比路，他们在居比路他们带一个很著名的人信主，就是这个塞浦路斯的省长信了耶稣啊，他带他信了主，所以他们在那儿非常有成就。然后他们就去了，离开海岛进入到内陆，往叙利亚开始进发，然后他们到了庞菲利亚，据说庞菲利亚开始就上山了，开始走非常难走的土地，越来越往山上爬，马可就想家，就离开了宣教团队，就回家了，就做了逃兵。这件事情对保罗影响非常之大，保罗看到这个年轻人从此不再信任他，而且保罗不仅不信任他，保罗记着这个人永远不会带他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次第二次宣教，你看圣经怎么说，一开始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第二次宣教，这是开始第二次宣教的目的，不是开拓新的工厂，是看望我们过去宣教走过的地方。说跟巴拿巴说，我们俩要不要去看一看去？巴拿巴说好啊，那么组成一个宣教的团队啊，我们第二次的宣教也是由安提阿教会来差派。那我们先去居比路啊，塞浦路斯走完了，我们再到这个庞菲利亚，然后我们最后到了这个他们走过的所有的这几个城， 包括比西底的安提阿，到那里走着，我们然后我们再回来走一圈。那我们带谁去呢？同工们就要开会嘛，那带谁去？巴达巴就提出人选了，说除了我们俩呢，我提一个叫马可。保罗脸就冷下来了，对吧？然后那马可说，那我提一个保罗，我提一个叫希拉，我觉得他是为主可以舍了性命的人，这回我们要带他。那结果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是开会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可这个人选就发生了冲突，冲突产生在两个主要领袖中间，一个是主任牧师巴拿巴，一个是宣教牧师保罗。保罗毫不让步，最后两个人甚至分手。我们读着非常可惜啊，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属灵啊，巴拿巴和马可那么属灵，他们怎么会发生冲突呢？而且圣经都是保罗写的，圣经那么多书卷都是保罗写的，对不对？巴拿巴那么著名的劝慰子，那么好的人，他怎么会发生冲突呢？我们想不开，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会发生，牧师怎么会跟同工发生冲突呢？长老之间怎么会发生冲突呢？怎么会有长老离开教会呢？那我们是想不通，对不对？那么看到教会怎么会分裂呢？怎么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从一个大的教会分裂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教会，这小教过不检就没有了，又不见了，好像也没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也会发生冲突，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一点，来投影帮我们走第一点，为什么教会内部也会有冲突啊？我们看第二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讲完了，往下来一段经文，罗马书啊，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了教会因为发生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两个律，为什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有血气？有没有重生基督徒会骂人的？有没有会说肮脏的话、侮辱的话、造谣、攻击、诬陷，都会有的，为什么？那难道人被得救吗？得救了，可是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比较清楚。你看罗马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五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点声，看着没有？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恶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恶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我觉得有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律？人的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圣灵充满的律，一个是肉体的，原来在没有信主之前从世界的习惯带来的律。这个两个律是经常的交战。一个基督徒好像一杯水，看着很干净，但如果你晃，里边的尘渣会泛起。一个基督徒生命外面看着很光鲜很美，可是你当那个阳光照进来，你会发现它还有灰尘在那里飞舞。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生冲突，我们知道在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一个污染的世界里边，我们被称为叫做蒙恩的什么人？罪人，蒙恩的罪人。那我们信了主还会有罪吗？信了主了，我们罪不已经赦免了吗？如果就像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到第八节， 如果我们这个葡萄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会干枯，就会不结果子，甚至我们结酸涩的果子。我们在这个污染的世界里边，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会有冲突，因为一不小心，我们的罪性就出来控制我们的生命，控制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说话做事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对他不满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攻击他，攻击他。那我们看到，当神的儿女在出现这个不同意见的时候，《使徒行传》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这次的分离是给教会后边看到，当教会的领袖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采取什么方法来处理的？他们的处理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他俩没有伤害，没有伤害，而且神的工作继续的进行。虽然一个宣教的团队变成两个宣教的团队，上帝都彼此祝福了这两个团队。其中发生问题的这个人，因着马可发生的问题，喝的这个马可并没有被排挤出教会，也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兴起来，成为一个大能的上帝的福音勇士，而且写出了马可福音。那当我们讨论这问题，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观点站在巴拿巴那里，我觉得保罗有点咄咄逼人，用我们中国话来说，有点不够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他总得照顾他一些嘛，因为他是个孩子。你想想，如果他们要宣教之前，马可的母亲，教会那么重要的属灵领袖，那可能是巴拿巴的姨姨吧，他会跟巴拿巴怎么说？说你的表弟，你好好照顾照顾他，他还小，有时候经常想家，你照顾他一路上。所以巴拿巴是一定是非常照顾马可的，对不对？那不仅如此，巴拿巴在整个的他跟保罗的交往中，他对保罗是够意思的，非常的够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首先我们知道第一点，巴拿巴是保罗的伯乐，没有巴拿巴，保罗就不会出现在安提阿的教会，对不对？当时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巴拿巴是从母会差派来到安提阿教会做主任牧师。那巴拿巴想到他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叫保罗，他在教导方面特别有恩赐。我们知道保罗在这时候处于什么状态呢？保罗信主以后，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去见使徒，他遇到的是冷遇，对不对？使徒们并没有敞开胸怀地接受他，因为使徒们怀疑他，这个人曾经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来抓基督徒，把他们都关到监狱里边去。那今天怎么就突然跑到这说神呼召他信主了呢？他有什么资格信主啊？他有什么权利信主啊？他把那么多基督徒关到监狱，他信主是不是大祭司派到我们这边无间道啊？派进来了，是这意思吗？有怀疑吗？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唯一最相信他的是谁？就是巴拿巴。巴拿巴不仅接待他，巴拿巴也把他交给了这些使徒们。这第二点，第一点是他的伯乐发现他，第二是支持他相信他，第三点，巴拿巴走到哪里在侍奉中他都成全他，对不对？他们第一次的宣教走出的时候，保罗都是保罗在讲道，对不对？全是保罗在讲道，你没有看到巴拿巴在讲道，都是保罗讲，那巴拿巴在旁边帮助他，让他在讲道，给他机会啊。今天有一个牧师给你机会让你讲道，你感谢主吧，你知道吗？我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我四个月才轮讲一次道，你知道吗？多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这个传道人一个月我都是给你们轮一次讲道，那个时候我们四个月才讲一次道，那个不容易的。这个巴拿巴走到哪里都让保罗来讲道，所以保罗，当然保罗讲道讲得非常好啊，当然有人说他讲得也不好啊。保罗讲道，第一个，保罗是我们知道圣经对保罗有很多的批评啊，很多的人啊，这个尤其哥林多前书里他的教友批评他啊，说保罗长相猥琐， 长得不好看，对不对？言语粗俗啊，言语粗俗，讲道还长啊，把曾经有论证有证据说他讲道把人讲睡着了，那人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有黑市政的牧师讲道的，那个人叫油推骨，对不对？熊市油推骨吧，我们在神院考试考说保罗讲道有一个人睡着了掉下来摔死，那个人油推骨还是推击骨？选择题一分，我们都选错了，我们选推击骨，是油推骨，我们讲一推就掉下去了吗？就推击骨吗？这个推楼上掉不是推进的，那一段经文大家都理解错了，那经文不是保罗讲到长讲通宵的讲，他听是讲到保罗可以死持人从死里复活，你们哈利路亚，右腿骨摔死了，保罗去一祷告他就活了，这表明保罗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读经你不要管读掉摔死那块，你要读后边的结果，这很重要。那么呢，对保罗有这么多的批评，可是巴拿巴在巴拿巴的眼中，在巴拿巴的口中，保罗是一个完美的人，巴拿巴信任他，成全他，帮助他，可是就因为一个表弟，保罗就不让步。我觉得保罗有点，确实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如果我是保罗，我一定会说，哎呀，你表弟没关系啦，对不对？那不带你表弟咱们带谁呢？当然要成全你表弟啊，你当年那么成全我，我也叫成全表弟，我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比较没那么有原则，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保罗就特别的有原则，坚决不带啊，坚决不带。后来巴拿巴没有办法与他分开，所以就彼此分开。圣经说他们就发生了什么争执啊，发生了争执，然后彼此的分开，发生了争执，彼此的分开。当他们啊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彼此分开肯定不是好事。但是如果两个人都爱主，他们这种彼此分开也都有上帝的祝福啊。我当我读到圣经，我想到第一次的彼此分开这个词出现在哪里？创世纪。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还有一个叫罗德的，他们争论了，因为他们的财产多了，羊群多了，他们关于土地，牧人们自己的羊牧人就发生冲突，后来他们就彼此分开了。亚伯拉罕那时候叫亚伯兰，在这个创世纪的第43章，他是叔叔，罗德是他的侄子。那么亚伯兰呢，把罗德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的，而且亚伯拉罕清楚自己没有儿子，这个侄子就是他的继承人，所以他的财产都应该是罗德的。可是罗德呢却跟他争，我觉得罗德很不对，对不对？要我是罗德我急什么？亚伯拉罕一走不都是我的吗？我一点都不急。就像我在旧金山我带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小富二代男孩信主了，头一天绝志了，我一呼召绝志了，就跟我谈呢。我一看这个孩子特好，有点像少年观似的，很单纯的一个阳光大男孩，我就跟他谈得很高兴。第二天早上又找到我，挺忧愁的说，完了，我这一信主我爸爸不要我了，我爸爸也不给我钱了，我在美国也没钱花了，我该怎么办，牧师啊？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知道啊，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说我先不信了？我说那哪行呢，那信主是你的灵魂在天上重要还是你的学费重要，你告诉我。他说当然灵魂重要啊。我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第二天早上他见到我又高兴地跟我说，我告诉我爸了，你就不认我这儿子，我也要信耶稣，哈利路亚，你的学费我不要了，我自己去挣学费。我说那你爸怎么反应？他说我爸想了半天没吱声，后来说信就信了吧，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对不对？你看这孩子，他说你看他明白，他就我一个人，他不给我给谁呀？所以我不怕。你看这个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他知道就这么一个儿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罗德是承受产业的，可是他却跟亚伯拉罕发生冲突。我们知道这是罗德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亲戚。那他也说其实原文是弟兄啊，我们叫做所有的骨肉在基督里边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然后亚伯拉罕给罗德一个建议，说你看，你举目去看，你看呐、啊，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去看，遍地不都在你的面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哪里我就跟你相反，我不跟你抢这些土地。那罗德举目一看，哎呀，他看到哪里呢？他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全是滋润的，滋润的。南加州就不是滋润的。我们最近天天为这个大火祷告，我告诉你，其实挺吓人的。我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我就坐在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就看到火呼呼的烧啊，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对面的山上烧，然后的那个灰尘就噼里啪啦噼里往我头上落，满院都是灰尘。世界末日一样，你知道，月亮看不见，太阳看不见，白天都看不见太阳，就这么着，这个不滋润啊。这个罗德不选这儿，罗德要选滋润的园子，像西雅图 Seattle， 你知道吗？啊，你们也觉得不好啊。反正总而言之，罗德选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然后他就往那里迁移。你在这里想，这个侄子也太不够意思了，对不对？叔叔把你带出来了，发财了，然后你一看平原你都要了，剩下一些山区给你叔叔，你叔叔都老了，能爬山吗？这个侄子太不像话。后来你知道怎么样？神就祝福亚伯拉罕，因为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这个问题是我想到保罗，不管保罗你从眼光看他有对还是不对，从神的救恩计划来说，神拣选保罗就像拣选亚伯拉罕一样，对不对？很特别啊。神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民族，神拣选一个人摩西把一个民族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不对？神拣选一个人叫保罗，他要把基督教建造到世界各地去，把耶稣基督教会建到欧洲一直到地极。神拣选这个人，不管这个人有多少的毛病，不然个性如何，神就与他同在。就像圣经说的，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使用谁我就使用谁。你知道保罗也不完美，对不对？可是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我很难过的看到后来巴拉巴就在这整个圣经历史上不再出现了。虽然巴拉巴分开，圣经没有任何责备对他，而且巴拿巴分开是不得已，是为了表弟，而表弟后来也被建造起来。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劝慰子，可是整个的巴拿巴在圣经的历史上以后不再出现，而且圣经再出现的全是保罗的足迹和保罗的宣教团队，巴拿巴那个宣教团队没有再有记载。所以我们要了解神要拣选这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成全这个为神拣选的仆人。当年我就觉得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遭到的抱怨咒骂是最多的一个，可是摩西呢，摩西怎么说？我觉得摩西很了不起。摩西说呀，他向神求，主啊，请你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你把他们的罪名涂抹掉，把你赦免了他们的罪，宁可把我的名字从天上涂抹下去，是这意思吧？保罗也在罗马书讲到，为我的骨肉之亲，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即使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们知道那他的同胞犹太人是打死他，打死他多少次啊？可是保罗为他们代求。所以你就看到哈，这个神的仆人啊，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了解神的心意，他们也爱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他们的同胞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后来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那后来罗德什么都没有了，财产都没有了，老婆也变成岩柱，对不对？然后他自己也跑了啊，带着孩子跑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不讲了，他后边有很多很多的都是咒诅在他的身上，离开了亚伯拉罕，得到的就是咒诅，咒诅，因为神的心意在亚伯拉罕身上。第二点，我们刚才解决冲突的方法和原则。一间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冲突的教会，而是在冲突中可以学习成长的教会。你们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 一间较高的教会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中来学习成长。我信主二十多年，传道二十多年，我去过很多教会，当我跟他们在那里布道结束了，我都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叫分裂的情况啊，分裂情况。你知道原来台北有个最大的教会，这个我可以讲啊，有的我不讲名字的，有的我可以讲名字的，因为他们这个都全世界知道的，这个教会叫灵粮堂。大家知道灵粮堂吗？灵粮堂。那么灵粮堂第一任的主任牧师，我们知道是赵世光到台北开的灵粮堂，然后在香港也开了灵粮堂。那这两个灵粮堂都是1949年赵世光离开大陆来到了海外建立的两个灵粮堂，一个是香港体系，一个是台湾的体系。那么灵粮堂的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非常有恩赐，讲道特别好，被称为讲道的王子，名字叫寇世远。大家知道寇世远吗？知道哈，寇世远。那么有一天那个长老就通知那寇世远牧师说，你明天不许站讲台了，没有任何的教会的决议，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口头通知不是那个书面的决议，就是告诉他这个长老有这么大的权利，告诉牧师礼拜天下礼拜你不能讲道。那寇世远牧师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教会当时离开多少人知道吗？90%跟着寇世远牧师走了，建立了基督之家，在青岛路台北，我去讲过道啊。当然大家知道他寇世远的儿子特别出名，叫寇少恩。那现在每天你们听那个365天，对不对？灵修就是少恩牧师讲的，也是我好朋友啊，大帅哥，原来电视台的主持人，对不对？啊，还有寇乃馨，他的就是少恩的侄女啊，是他的孙女，这一家属灵的大家庭。然后我就听少恩说，当教会开始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到啊，还是在台北灵粮堂讲的最后一天到吧，他要走了。对，台北灵粮堂讲的最后一个，寇牧师是照稿念的，他写了一页，他修改了无数次。他说我拿起那个纸，我父亲丢掉的稿纸都是眼泪，我的父亲写了一页就为了一篇稿，而且我父亲过去讲到从来不照稿的啊。然后那一天他恐怕讲错一句话得罪神，他拿着讲稿一字一字读完，这是他在台北灵粮堂讲的最后一篇道。后来40多年过去了吧，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和基督之家的寇少恩牧师，他们在一起彼此饶恕，彼此认罪。你看到从父一代到子一代，那教会这种分裂，可是上帝也祝福了台北灵粮堂，台北灵粮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教会之一，他们发展了几百家的教会，包括北加州的生命和灵粮堂啊，也是台北灵粮堂发展出来的。上帝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上帝也祝福了寇世远牧师这个教会。他们不仅在台湾，他们在北加州也开立了基督家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第七家，一家一家的教会开拓起来，是很多人因此得救，他们的生命见证影响很多的人。好像保罗、巴拿巴，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也会想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天我去东部一个教会布道，那个牧师请我去布道，我就去了，结果我去发现牧师没了，被赶走了，剩下大概有10来个弟兄姊妹长老接我。我说哎，请我那牧师呢，我看他们的脸都很难看，也不讲话。后来有一个人偷偷告诉我牧师走了，我说为什么走了？你这个 long story，这句话是最好解释你不愿意回答问题，就是 long story。 那我这个牧师后来我跟他有接触，是个非常能干的爱主的牧师，他离开了这个教会，开始了个新的教会。我今年去了东部，我去了我们的纽约分堂，然后我住在长岛啊，张宏英弟兄家里边。张宏英弟兄开车从长岛到法拉盛，路过 一个新盖的华人最大的教会，我进去参观了。当然这个牧师不在，这个牧师就当时被赶走那个牧师，他建立了纽约最大的一间教会，现在有1000人将近，走的时候几十个人，1000多人。教会都会有分裂，但是要记住，如果这个仆人是神所拣选的，神一定会祝福他。所以我们刚才说，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冲突啊，也不见得没有分裂，但是要记住说，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里边工作，使我们弟兄姊妹会学习成熟。所以在冲突中有几点，我今天有四点，大家可以看。第一点就是解决冲突的时候，凡事以荣耀神为前提。当我们出现冲突、出现分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所做的是否荣耀神。其实我觉得基督徒做事情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律法，我们也不懂得做什么，我们就是爱神爱人就够了，两个爱就够了。那在我们处理原则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做还是不要做，我们首先看到是不是这件事荣耀了神。如果不是荣耀神，别看今天你很大也没有用啊。第二个是造就人，使人不至于被绊倒被跌倒。荣耀神和造就人是基督徒做事情的一个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就慢慢的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我们处理的越好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而行。因为我们的眼光看的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啊，那神的眼光呢是看整个的历史，包括你的一生，对不对？你说我的一生我要这么用，那不是神的意思。神要怎么用你，你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要在一个把你放在一个团队里，你要学习在这个团队里找到你的恩赐啊，然后让恩赐可以彼此配搭，然后顺服神的旨意来做主的工作，不在于你做大做小。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好多的人找我啊，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布道能够出去传福音的人啊。有的人告诉我说，如果按照五从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五从职分来分，你最典型的恩赐是 evangelist， 对吧？那大家可能都承认我是个 evangelist 的恩赐。那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去传福音呢？没有去布道吗？成立一个布道团啊，那毕业我就可以成立一个布道团。20年前我就可以成立一个布道团。很多的老牧师、属灵的长辈支持我、帮助我，我可以做，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但是我没有，我选择了牧会。牧会不是我的长处，也许是我的短处，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有几点很现实的啊。第一个，孩子很小要成长，我需要陪着孩子，我不能全世界的跑把两个孩子最后没了，对不对？我要有时间陪我的家庭和孩子。第二，我觉得我们这些在外边讲道也好、布道也好，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影响不能够成正比。我们信主时间很短，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也不那么啊，不那么长。我们经过的神学训练，我们神学训练也不是那么特别的严谨。那我们出去布道士，我们会带很多人信耶稣，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在一个不真实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外面好，一看哇，这个牧师来了，布道很好，可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还有很多很多从世界带来的，像保罗说的，过去我们也在其中啊，过去我们也在那个世界里边，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未可怒之子。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生命并没有成熟到一个像上帝所要求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牧师。我做一个牧师，一个不成熟的牧师，牧养一群不成熟的基督徒。那谁敢说我们是成熟的基督徒？尤其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来的，我们这些文化从共产主义的文化、斗争的哲学过来的人，对不对？我也是在其中。第三点， 是因为我爱这个群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群体从中国来的，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也是其中信主比较早的一批人，我愿意和他们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学习。所以我常常说，不是我牧养你们，是耶稣基督牧养你们，是我和你们一同接受他的牧养，我这是你们一个同工，带领弟兄姊妹怎么来跟从耶稣，怎么来学习做基督徒。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塑造啊，他改变了我，他可以使我成为一个不太一样的人。你知道我在家里边，我们家的排行啊，哥四个，我爸爸生四个儿子，我是最小的，最小的儿子在我们东北叫什么，叫老儿子，老哥的。为什么不叫小儿子，叫老儿子？我们北方发音叫老儿子，北方知道老儿子什么意思，老儿子是被娇宠的，老儿子是妈妈掌上明珠，老儿子是对妈妈疼的。你做母亲，你知道你有三个孩子，你最疼的就是小的。为什么？小的不懂事儿，你要疼他。我从小到大都是哥哥姐姐们宠着我啊，我在大学之前没洗过衣服啊，这个都是我的姐姐帮我洗啊。我在上大学之前，在家里边我做任何事情，我的哥哥姐姐都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行。我记得我三哥谈恋爱，我不同意，那个三嫂他就谈不成，我就到那种程度。后来你知道，为了让我能够同意，我三嫂的哥哥那时候还是公安局的局长，好像是开着小车跑到我们家，把我押到车上去参加他订婚典礼，说你不去我押你，警察来把我押走的。那后来我还是被他感动同意了，我批准了我三哥才能谈恋爱。这样一个人做一个牧师，性格上是不行的，对不对？今天我做了牧师，遇到任何个我都要忍让，让别人成全别人，很多的委屈我要自己去受，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走不到今天，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这一路上我就觉得神首先在改变我，塑造我，塑造我。我走过的路程也是你们要走的路程，我们要同时在基督的爱里边被塑造。因为上帝要使用你啊，首先他要破碎你，他不破碎你，他怎么能够塑造你呢？他把你破碎了才能够重塑。我们看到一个不合格的产品啊，一块泥不合格，窑匠把它做不合格，我们就把它弄碎，重新按照主人的想法再把它塑造，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塑造啊？如果你愿被塑造，你就成为一个很美的器皿；如果你不愿意被塑造，你就变成废品，放在一旁。那我觉得聪明的、能了解神心意的基督徒是愿意被塑造的。所以通过环境、通过冲突，我们是可以被塑造的。所以有一位牧师说，合乎圣经的冲突啊，不要惧怕。我们承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被伤害了，基于圣经的原则，你有责任去解决冲突。也就是说，你直接去找你和你冲突的人，而不是组成一个游击队埋伏攻击。那这个人还挺中国，懂中国的，中国游击队比较多啊，尤其在网络上，在网络上这种批评和攻击是最不负责任的。还有的批评你一下子把一黑，你回也回不了我，我把苦都扔给你了，你扔不回来，嗯，这也有一种这种人，这也有，这个不合基督徒的体统。有一位牧师说，战争即使出于高贵的情操，也可以很快的沉沦于卑贱和怨恨。我们无法免疫冲突，使我急躁和焦虑。我这一方面表现出懦弱，另一方面就表现出好战。唯一的良药是打开我自己，去面对最真实的伤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苦读、恼怒、生气、争吵、毁谤， 以及无礼和粗鲁都应该离开我们，因为这不是神儿女该有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以荣耀神为先，第二点，去掉梁木。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说，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当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看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就会好很多，心情也会好很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他伤害了我，那我饶恕他，我要跟他和好，他不跟我和好，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圣经告诉说，我们认自己的罪，他不愿意跟你和好，他去面对上帝。但你自己首先做一个决定，我愿意跟他和好，我愿意饶恕，我在言语上不伤害他，我在心里边也不记恨他。那如果你记恨，你比如说，如果你记恨，你会怎么样？那天我谁发了一个图片，我今天没给你们放在上面，因为看着挺不好看的。一个蛇，它爬行的时候被一个锯给刮伤了，它就很愤怒，它就那锯在攻击它，它回头一口就把那锯就给咬住了，它咬住了那锯的把柄，然后它就把那锯缠住，它说我要缠死你。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想缠死这个攻击过他的锯。我们知道结果如何，最后他血流尽了，这个蛇死了。那个锯是无意的碰到他，一吸起了蛇的愤怒。那是蛇，那如果是人呢？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你管看别人的错，你天天在怨恨中，你也就跟那蛇一样，你就缠住他，最后把你的生命枯竭了。我们的生命枯竭，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这个不仅在弟兄姊妹之间呢，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啊，朋友之间也有被伤害的，夫妻之间也有被伤害的，有的人到离开这世界都不能饶恕呢，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饶恕，圣经告诉饶恕，首先是你使你自己得以自由啊。如果你不想被捆绑，你就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饶恕。所以有位牧师说，我每走一个冲突，总会有人提醒我的短处。以我本性，我喜欢否认，但其实我应该承认。我知道没有别的事情能像冲突一样净化炼净我，修剪我野生的枝子，使我更合神的心意啊。我觉得保罗在这点特别好，保罗遇到那么多的论断，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得很伟大，他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啊。其实有的人，我们自己，我当然有时冲突发生，我就常常的会死抓个我自己，我怎么没有处理好，我怎么会这样的说话，我怎么会这样，我就常常会觉得我自己很无能，我处理得很不好，我也会难过。后来当我查考圣经，保罗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陈明啊，神是知道的，只要我们按照圣经去行。第三点，温柔的挽回。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呢，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冲突，一定要挽回。我觉得每次有时教会发生一些冲突，我都是挽回的，而且我到那儿都是我很放下我的身段，谦卑的讲啊。最后当然有的结果好，有的结果不好啊。但是我们做我们，作为我们，我在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也是，每当处理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出现，对我来是最难的啊。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都讨好，而是两个人都得罪。那么因为有人找我控告另外人，我一定会说，你要先认你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先看我们的梁木，不要看别人的刺。结果就得罪了啊，就得罪，就觉得我已经站在那边了。然后那人要找我，我又找他，你要认你的罪，你不要认他的罪，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应该训话更大然后也不高兴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做牧师很难，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是两个双方自己去彼此找，找当事人，按照圣经原则，在基督里边找当事人，不要背后传话，也不要背后说，就直接导上，或者牧师把你们两个找来一起来。很多人不来了，很多发生矛盾，你找这个来，那个就不来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不来了，那就是不愿意解决。那如果愿意解决的，都会出现。 啊，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做上帝儿女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因为基督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都为我们死了，耶稣都为我们流血了，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不能够饶恕的呢？所以我们需要可以的，所以要温柔的挽回，温柔的挽回，最后是重新和好。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弟兄向他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真正的和好是努力的修复破坏的关系。我们需要学习使徒，学习保罗，学习巴拿巴。我们的保罗最后，当保罗发生矛盾他们分开的时候，保罗开始走出去了。我们看第三点啊，我们看第三点，走出去的时候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你看保罗选了希拉，然后呢也出去了啊，巴拿巴去了居比路、塞浦路斯，保罗就选了一个新的路叫叙利亚，就开始到叙利亚传福音。然后到了叙利亚又到了基利加，基利加是一个省，一个省，叙利亚是一个省，坚固众教会，在那里开始传福音。然后他们在那里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开始进入到欧洲，从此福音从亚洲进入到欧洲。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很多中国人呢、啊，对这个圣经历史是没有知识的，我们总觉得福音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福音也基督教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工具啊，文化工具，其实错误的。基督教是在亚洲开始的，耶路撒冷开始的，然后在亚洲，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到了菲利比，才到欧洲。整个从福音从亚洲到欧洲，欧洲到美洲，美洲又回亚洲。所以当中国人再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比福音从耶路撒冷晚了1000年。这1000年中国是在没有神的黑暗中啊，没有信仰，而且这1000年西方是从那种野蛮变为文明。你知道原来最野蛮的民族是英国人，最野蛮的，还有法国人是流氓的，法国人最早都是土匪，见人就杀，吃人肉的法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人。那说法国人最有礼貌，最会谈情说爱，对不对？法国人原来最野蛮的啊，你知道吗？还有德国人更野蛮，德国人后来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知道吗？他们最后改变成为民族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民族啊！而且法国人对基督教贡献是最大的，你知道吗？当年回教打基督教，打欧洲，整个欧洲都要打，后来法国这野蛮的民族出来了，他们特别能打仗，你知道吗？打赢了，现在他们完了也不能打仗了，你知道吗？你看到没有？所以是历史要知道，福音是从亚洲到欧洲，欧洲到美洲，美洲回到亚洲，转一圈讲了，再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就再来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和好是多么的重要，保罗是一个和好的榜样。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对这个马可，我觉得保罗有一些的心存愧意啊，对不对？保罗你看他讲什么，在提摩太后书4:11，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来的时候告诉提摩太，他的门徒，他最喜欢的年轻人，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就是他不愿意带那个马可要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你看到没有，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因为那一次他对马可的看法，他跟他一生不使用他。而且保罗在很多的地方逃到马可和巴拿巴都带着一种尊敬的，所以他们没有出过一次的恶言。所以你知道吗，不要说基督徒，连中国的那些文化人君子都知道啊，不能出恶言，对不对？人不能出恶言，出恶言是一个没有修养的表现。所以你看到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提到了说他跟巴拿�巴一起来服侍，哥林多前书9:6，在腓利门书他也提到了与我的同工马可，在罗马哥罗西书他特别照顾，告诉哥罗西的教会说要款待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在哥罗西书4:10，他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第一次不带他就把这个年轻人看死了，他没有，他看到这个年轻人虽然那次他软弱了，那次他们分开了，可是这个年轻人在立刻因着第二次的宣教 在居比路塞浦路斯他的生命成长起来，后来他成为彼得的关门弟子，知道马可是彼得的最后最信任的一个年轻人，彼得把他带在身边，跟他讲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成就的每一件事，马可把他记下来，就成了福音书的马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福音书有四卷福音书，马可、马太、路加，还有什么？约翰。所以我们排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请问第一卷福音书是哪一卷？马可。你看你们都知道了，了不起啊，知道吗？马可是福类福音的第一卷，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料。那他应该叫彼得福音，因为他是他老师彼得跟他讲的，彼得跟他讲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冲突来临的时候不要怕，是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解决冲突很重要。那我们有三点需要注意的啊，注意的。第一，就事论事，不搞人身攻击。基督徒不应该搞人身攻击啊，不管你是对你的弟兄姊妹，甚至对政府的官员都不应该啊。我们不应该对政府的官员我们给一些不敬的语言，这些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们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这没有关系啊。对弟兄姊妹的就更不应该，更不应该，就应该是啊，就事论事，就事论事。第二，重视问题，找出方法。因为不管多么属灵的人，仍然会有不同意见，没有谁是圣人啊。所以我们要找到为什么争吵，找到事情的本身来解决它。很多的家庭夫妻吵架，吵来吵去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吵了，是因为就一个态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你可以这样看我，就一个态度就吵了，有的甚至就离婚了。离了婚了好多年，若干年成熟了，回头一看后悔了，后悔了，三十年过去了，想复婚，老太太老头了啊，没什么意思了，知道吗？所以人有的时候就后悔做那件事情啊，不要做后悔的事情。不要做后悔的事情有什么好，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不要做决定，就是不要轻易做决定，不要在怒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我告诉你，当你什么时候非常平静，跟主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做决定是比较对的，否则有些决定做了以后收不回来的，像水泼出去不太好收啊，是这样子。所以弟兄怎么样，要学习知道，然后遇到这个彼此祝福，完成使命。所以即使我们分开了，像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还是没有忘记神呼召他们的使命，没有因为这个不做了。没有保罗说好，你巴拿巴你就任人为亲，你的表弟你就非得要这样，对不对？你是主任牧师，我不干了，我走我的啊，对不对？以后咱们没关系。保罗没有这样，对不对？保罗继续他的宣召旅程。那巴拿巴呢，也没有痛斥保罗，然后写一封公开信告诉全叙利亚基利加那些教会不要接待保罗啊，不要接待他，这个人你知道，我当年把他从大树找出来，然后十年教会都不理他，找出以后他现在哇，他现在出名了，嗯，这个牛了，这个然后这个不在乎我了。没有这样，但是我在世界上看到今天的教会好多这种公开信，我看了我心里很难过。有的时候我去教会会失望，我会很难过，当然这信不是写我的，嗯，不管写谁，我看了很多的信都在火气中，在血气中，不是在圣灵的根据中，也不是在圣经的根据中。那我就是觉得今天的教会要学习初代的教会。你看这三点，就事论事，找出方法，彼此祝福，完成使命。你们哈利路亚。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遇到冲突的时候在神的爱里边去解决，凡是想到让神得荣耀，让弟兄姊妹得祝福，哪管会我们自己受委屈也没有什么，因为神会纪念你的委屈。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来。一生爱你，如果你有爱你就不会有仇恨，如果你有意向你就不会彷徨，如果你有心胸你就能够打开接纳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弟兄姊妹。你们 哈利路亚，一起来起立。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小组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让在基督里边学习来成长。他们虽然遇到了不同的意见，但主，他们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你祝福了他们两个团队的施工，你也祝福了马可，你也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那爱里边一无所惧，跟随你。主啊，做一个在基督里边成全别人的人，一个可以饶恕和好的人，一个可以彼此相爱共同行走天路的人。祝福我们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合一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华人教会和世界的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能够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传扬耶稣的福音。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儿女，主啊，还有我们在你里边遇到所有的难处，都求你来帮助我们，跟随你，一生爱你，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包括我们视频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感谢主！一位姐妹后面还有吗？哈利路亚！视频姐妹，如果你愿意，还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活出真理，一生一世蒙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握手，耶稣爱你。跟旁边的握握手，耶稣爱你。哈利路亚，耶稣爱你。
好，感谢主啊，谢谢张牧师给我们有很好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啊，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害怕冲突的啊，很害怕冲突。我想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我自己结婚24年啊，可以有一点分享，有一点经验了。那前十几年都是在吵架啊，都是在冲突啊，冲突。那还好，我们没有动不动就离婚，就麻烦了哈。所以现在很多人是说害怕冲突，所以一有冲突就分开啊。那有些人说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东西坏了咱们修修补补还将就用啊，现在就是换一个啊，换一个。但是你知道换的结果是什么？第一次的离婚率是50%，第二次再婚的离婚率是70%，第三次是90%。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永远都找不到那个完美，你以为换一个就会更好，对吧？不会，真的不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委身在这个关系里面，面对冲突，解决冲突，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来到教会，你对教会有一份期待，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哎呀，教会好像不像那样，你就离开了，对不对？就走掉了啊，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要面对，要面对。其实真正的我跟我太太真正的转变，就是我们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然后认定说，哎，这个人就是那个人，一辈子都逃不掉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做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对吗？我们就在这里，当然你可以找不同的教会适合你的，但是一旦你找到了，就在这里委身，对吧？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对不对？接纳教会的不完美，接纳张牧师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很多时候我们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啊，对不对？这样我们慢慢的恩典就从里面流露出来了。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张牧师的经验，对吧？恩典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流露出来。你在张牧师身上看见苦读吗？看见他的怨恨吗？看见他过去的伤害在他身上能够定义他这个人吗？没有，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得了医治啊。但是你离开了会怎么样？你又到下一个教会，然后你又开始了，那是70%的概率你又要离开的，我告诉你。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留下来的我们都经历了，对吗？阿们啊，我们都得了医治。那么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奉献的时候，我觉得奉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代表我承认我把我金钱的主权交给上帝，对吗？我要委身在这个教会。所以愿我们用我们的奉献来表达我们的委身，好吗？我们请奉献负责奉献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奉献来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你的饶恕跟恩典，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这样带领我们。现在我们众人要把金钱摆上，求主你来纪念，求主你来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蒙你的悦纳。愿主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